当时的风俗，
嗯，
啊，现在我们也就也不会这样的。然后看到这个第十三节，饥荒盛大，全地都觉得凉。这个是一个，这几个字啊，这个给我们看到是埃及本来是最富有的地方，出产粮食最丰富的地方，连埃及都觉得凉了。那人呢，以为这个只要有地，那就可以了，我就可以种粮食了。可是人没有想到的呢，就是是神在管理这一切啊。若不是神怜悯人，按时候下雨，按时候这个气候正常，那正是你人再努力也都没有用的啊。那么可是人很容易忘记神，平时的时候觉得都是自己的劳力得来的，我出了力气我得到了，可是没想到是神在看顾，在怜悯他们。另外一方面也看见为什么一下都没有呢？为什么在约瑟这里还有粮食呢？那就那些人呢，可能很可能就忘了这个神的警告，有七个荒年，七个丰年以后，接下来有七个荒年，可能在埃及的历史上不会碰到这样的荒年，可能一个两年就过去了，但是没想到会七年。神也警告过要在丰年的时候预备，可是人呢一丰富的时候呢就没有想到将来的日子，今天有就今天就花了。那如果他们都那么预备的话呢，也不至于就没有粮食了。那你可以把七个丰年所得到的你好好储存起来一些，那也可以勉强的度过这个荒年。可是你看到人多半是只看到目前，没有看到将来啊，只看到自己的能力，没有来依靠神，那么全地就没有了。那结果呢，就要把银子、把牲畜、把土地、把地全的来用来换粮食。那这个方法呢，这约瑟用的方法，有时候看起来这个约瑟太过这个剥削了，这剥削人了。其实仔细看看却不是，是他们没有把粮食储存下来，那也不是约瑟叫他们把粮食都吃完。那你自己没有了怎么办呢？那你这个你拿银子来买粮食，这个是很合理的吧。那你没有银子拿牲畜来换粮食也很合理吧。所以约瑟并没有用不正常的方法来得到这些，而且他所得到的呢都是交到这个法老这里，他没有为了自己得到什么好处。要是在现代的话，如果人有这样的权利的话，那他不知道变成什么样的一个富翁了啊。他有权，但是他没有利用这个职权为自己做什么事情。那最后就是把这个地了啊，把地给这个地给了法老以后，那这个人呢也差不多就归了法老了。你这个人没有地，你还能够，你还有什么这个谋生的手段呢？你还要靠着法老了。所以这里呢那地就二十节啊，那地就都归了法老。至于百姓，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我们要是比较一下的英文的所说的话呢，他说二十一节说，对于这些百姓呢，约瑟就把他们搬到各个城市 move。就是你本来是在上海的啊，你把地都这个给了这个法老了，那约瑟就说啊，这个地方的人太过多了，我把你搬到另外地方，从一个埃及的一边搬到另外一边，就是在这个搬动啊， 不是小范围的，可能从东的人就跟你搬到西，西的人搬到东，这个有什么个意思呢？就是你地都没有了，那你为什么还留你的本来的地方呢？那有一些人呢，可能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呢，那要搬东搬东，那这样呢，就叫这个这些百姓呢，不要老想着我房子边上地就是我的，我给你搬一个地方，这样呢，他就不会说，这个在对管理啊，对整个国家管理可能就会比较好一些了，而且对这分配粮食呢，也能够比较好一些了。那么这个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约瑟给他们出的办法呢，就是二十节打粮食的时候啊，要把收成的五分之一给法老，那20%，那我想这个还是很合理的。现在我们的税都不止20%，是吧？你如果得到东西80%归自己，那还是不错的。所以约瑟并不是很苛刻的哈，这个贪得无厌的，他还是只有拿20%。记得在那个过去以前的话，你要一个这个一个农民要去租地主的地来种啊，都不止20%，一定是差不多有一半，有时候就得给这个地主了。所以这个地方还是看见约瑟这样做的话，大家都很感激他。25节说：“你救了我们的性命。”百姓觉得这样很好，约瑟觉得很好。你看，这个公益管理的地的话，就使得管的人跟被管的人都是觉得很好，不会像现在有些穷的就觉得政府对我不好，政府觉得这些人也不听话啊。那就是中间的这个争执就比较多，但是约瑟在这里说，他们就说你救了我的性命，但愿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所以这个是一个这个约瑟按照公义来管理这个他不但有智慧，不但那个里面能关心这个他的弟兄。而且看见这里他用公义来管理的地，那这个也是预表将来基督在地上的话做这个天国的君王的王的时候呢，他也是按照公义来管理的世界叫这个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也没有公义没有公义，不管在什么地方看见的话实在是缺少公义。在最后这一段的话，就说到雅各28节，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他的平生的年日就是147岁，这个雅各在埃及17年，以前呢，他在抚养约瑟呢也是17年，所以这个。这一生中间，这个雅各这一生到这个约瑟这一生啊，也是17年跟他父早第一个17年跟他父亲在一起，最后有个17年，他的父亲来到埃及，第一个17年是雅各他父亲照顾他抚养他，到最后这17年是约瑟来抚养他来照顾他。所以这个两个17年，那么到这个时候呢，当这个雅各离开世界的时候，约瑟是56岁，差不多是两个十七年去掉以后，他就是在埃及这段时间，就是连卖到埃及，连到做宰相是22年那样的，所以中间有20多年，他。父亲不跟他在一起，所以这个是雅各又多住了17年，可以让约瑟来好好的照顾他。那最后就刚才说的，就是他不要葬在埃及，埃及不是他的家，他愿意回到神所应许的地方。 所以约瑟就向他起的誓，意思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啊。你这个在英文呢，这个最后这些呢，也就是在床的床头敬拜，就是低下头吧，在希伯来书，我们可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也讲到雅各的信心的表现的话，也是有提到他这个事情。二十一节，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头提到各个信心的见证人，提到雅各的时候呢，这用一节圣经。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这是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扶着杖头敬拜神，扶着杖头敬拜神。那么这个地方是在床头上敬拜神，这个低这个好像就低头的那地方敬拜神，这个是他的信心。这个在床头上敬拜神呢，就是他知道自己必须死了，快要离开世界了，那么他就接受神给他的安排，知道他所去的地方是比在地上的地方更好，所以他就在顺从这个死的到来，甘心乐意的接受这个死的到来。他没有要求再给他多活十五年，他就是顺服这个神，会带他一个更好的地方，所以他就顺服，是死的到来。所以两个意思，扶的杖头，扶的杖头敬拜神，或者是在床头上敬拜神，这个中心的意思，两个意思都是我想应该一样的，就是敬拜神。有的死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很痛苦啊，或者很舍不得啊，或者很怨恨啊，或者很害怕，没有，敬拜神，这是他的信心的一个见证。